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4章1到2节。马太福音24章1到2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马可福音13章1节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在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主，我们感谢你，特别在这个时刻，你要开始从今天的经文以及后面的经文教训我们，关于你末世要来的时候的情形。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认识到你的救赎计划，以至于我们可以按照你的应许，得着你的祝福，在地上成为你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教会历史中有许多不同的解释的学派，你会发现这些不同的学派最主要的不同在于他们对神的整个的救赎计划在人类历史中的展开和实现有不同的观点。另外一个不同就是关于以色列的圣殿的毁灭和重建有不同的理解，因为这两个基本的不同观点就会产生对启示录有就是末后要发生的事情有不同的解释。特别是关于到耶路撒冷圣殿的理解，而今天的经文就牵涉到这两个主题，圣殿的毁灭和重建，以及神救赎计划的发展，而这两个观点会左右我们如何去理解和解释耶稣在下面所教导的，也就是橄榄山的宝训，也就是马太福音下面24章到25章的整个的内容。而今天的两节经文是整个橄榄山宝训的开始，它也是总结了前面耶稣对犹太教所宣告的审判。这24章开始的两节经文是一个转换的交接点，在这两节经文中的中心思想就是耶稣预言耶路撒冷圣殿的毁灭，他开始橄榄山宝训末世的论述。耶稣预言耶路撒冷圣殿的毁灭作为开始，讲述橄榄山宝训末世的论述。这两节经文讲到耶稣开始离开圣殿，而门徒对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建筑的宏伟感到赞叹，而耶稣就宣告了这座他们引以为傲的圣殿将要被毁灭。我们可以在这两节经文中看到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的圣殿，这提醒我们要认识主的同在的真理。第二，门徒对圣殿真理的误解， 这提醒我们要认识以色列圣殿所传递的真理。第三，耶稣对圣殿毁灭的宣告，这提醒我们要认识神的救赎计划的展开。神的同在、圣殿的真理和神救赎计划是三个非常大的圣经的主题，是对橄榄山末世论述重要的解释原则。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要点，神的荣耀离开圣殿，这边提醒我们要认识主同在的真理。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马太在这里用了两个动词来强调耶稣离开圣殿。耶稣一开始进入耶路撒冷，就开始对圣城和圣殿屡次发出咒诅和责备。我们记得21章13节，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他的意思是犹太教的假教师已经把当时的教会的功用破坏无疑，祷告的殿和贼窝是一个完全相对立的。当时的教会虽然读神的律法，虽然守神的诫命，但是因为对律法错误的解释，导致生活上错误的实践，使得当时的犹太教会成为一种虚假的属地的教会。他们完全不明白摩西律法中福音的信息，因此他们没有过着悔改认罪的生活。结果他们就用一些自己所定的规条来满足自己的意，而他们的献祭敬拜也只是一种宗教形式而已，无法使他们心里受到隔离，其结果就成为贼窝了。他们心里所思想的、所追求的都是地上的，属这个要过去的世界的事物。因此耶稣在21章18到20节，他咒诅了一棵不结果子、光长叶子的无花果树，而那个无花果树就枯干了。圣经中的无花果树是象征以色列国，因此树的枯干象征旧约地上以色列国的毁灭。这是耶稣作为受膏君王基督向犹太教敌基督的假教师发出的审判的信息。24章前面23章结尾的地方，耶稣说，37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你看，这不是第一次发生的事情。基督曾经在旧约历史中多次差遣先知要他们悔改，而这一次是基督亲自来到他们中间，再一次发出审判的信息，而他们却要与基督敌对，并且要杀了他。于是基督离开了，弥赛亚走出了属于他的圣殿，这是他最后一次的离开。耶稣的离开不是单单的离开而已，而是他弃绝了犹太人的圣殿。 熟悉旧约的人可能会想起，在以西结的意象之中描述了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的圣殿。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在以西结 中是从城的东门口出去的，并且留在城东的那座山上。这是以西结书十章和十一章中所描述的意象。而现在主耶稣也同样是从城东的门口出去，并且到城东边的那个橄榄山上。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也就是神的同在不再发生于耶路撒冷的圣殿中了。有一位圣经注释者这样写道，虽然犹太人后来在会堂聚会，在犹太会堂聚会，但是那是一个没有神同在的地方，因为他们不认识基督。犹太人错误的解释律法，错误的应用献祭悔改认罪的福音的结果，就是不认识基督。耶稣是神与我们同在，不认识基督就是不认识神。这是耶稣时代犹太教的问题，他们等候弥赛亚基督，却不认识那一位已经来到他们中间的耶稣基督。基督是神的荣耀和同在，基督徒是神的殿，神的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基督教真理，是从旧约到新约一直不变的真理。只要是因信称义的圣徒，都有圣灵的内住。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一段经文是以西结在看到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的那个意象之前，神要以西结向以色列人所传的信息。这是旧约时期的福音信息，发生在以色列人从被掳归回的时候被应验了。我们在以斯拉书中看到这个应许短暂的应验，而其最后完全的应验会发生在耶稣复活之后的教会时期，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马太福音到最后二十八章的时候，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他颁布的大使命的应许之中，就有与教会同在的应许。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对整个教会的应许。因此耶稣离开圣殿，就表示神的荣耀和同在离开了犹太教。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要明白主同在的真理。这是第一点。当认识基督的知识在一个基督徒的里面渐渐成长的时候，他自然就会认识和经历基督，经历神的同在。 而教会的牧师和教师的职分就是传讲和教导基督和基督的工作。基督在旧约时期做什么事？基督在新约时期做什么事？基督的工作在旧约和新约时期有什么是连续不变的？有什么是不连续的？基督现在在天上如何成就他的工作？基督如何把他的工作成就在我们身上？这些成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旧约时期和在新约时期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有什么相同的地方？这是教会牧师和教师的工作。耶稣在天国的奥秘的教导的最后，他问他的门徒是否明白了他说的那些天国的比喻。门徒说，我们明白了。然后耶稣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的旧的东西来。我们在新约书信中看到这样子的教导。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说明，教会的责任就是要教导众人达到在神儿子的知识和信心上长大成人，有基督成长的身量。如果你去看以弗所书，你知道这一段的经文是直接的跟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圣殿的建造。那你说旧约和新约的圣徒是同国的，并且被基督建造，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圣灵的内住和主同在的福音真理。那我们今天要如何检视自己和提醒自己主的同在呢？我们要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你是否常常的祷告？这不是说你一天三次在饭前的谢饭祷告。如果你常常向主祷告，在大大小小的事情和遭遇中祷告，你自然就是一个祷告的殿，那你必然经历主的同在，因为你的思想、情感、意志会在祷告中转向基督。这是第一点。第二，你是否过着一个悔改认罪的生活？常常祷告和悔改认罪的生活是不可分的。如果没有，那你需要谦卑的花时间去学习认识基督和基督的工作。你需要把你的时间放一部分在读神的话，默想你所听到的信息。因为神应许他要建造你，建造我，渐渐在知识和恩典中长进，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让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对圣殿真理的误解。这提醒我们要认识以色列的圣殿。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这是马太福音讲的。马可福音十三章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路加福音说，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门徒对耶路撒冷圣殿的谈论彰显出他们心里所思想的事。你可以从一个人的谈话内容认识他的思想所专注的地方。耶稣说过，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可以从一个人所说的话看出他的果子。门徒已经跟随耶稣三年了，他们知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他们看到主耶稣在圣殿外院独自 和犹太教的假教师们发生几个回合的争论，主耶稣把他们变得哑口无言。最后，主耶稣对那些大祭司以及文士和法利赛人发出七个祸征，极其严厉的咒诅。而在结尾的时候，主耶稣说他们的家成为荒草。家这个字希腊文就是指圣殿、圣城，在彼得前书二章之中是指那个属灵的灵宫，那个宫字。耶稣已经把对犹太教师的咒诅在这个时候扩大到整个圣城和圣殿。在这样严肃的氛围下，门徒似乎完全没有领悟到他们所处的环境和事情的严重。他们心里所充满的居然是圣殿建筑壮观华丽的外表。他们好像跟我们今天去耶路撒冷一般的观光客没有什么不同。而这些人是将来要担负起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建立教会、扩张神国度工作的人。目前他们对圣殿的真理还停留在一般犹太人的观念中，他们想的是物质的圣殿、属地的圣殿。所以耶稣进一步的预言了圣殿被毁，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这个宣告把他们的思想带回到未来要发生的属灵的事上。门徒当时对圣殿真理的误解提醒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必须认识以色列圣殿的真理，这是第二点。那么我们如何认识圣殿的真理呢？事实上，旧约圣经已经启示出了圣殿的真理。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回到旧约其他的书卷中去看。我们先从旧约的会幕圣殿开始，然后再看到新约中的启示。这边有时间的关系，我们讲三个重点。第一，地上的教会是神的圣殿。地上的教会是神的圣殿。首先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出埃及记中会幕的启示。会幕就是圣殿，它是一个移动的圣殿。整本出埃及记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到神救赎以色列脱离埃及为奴的生活，就好像今天神把我们从世界的王撒旦的权势下救赎出来一样。这是出埃及记一到十八章，神救赎以色列脱离埃及为奴的生活。第二，神把被救赎出来的以色列人组织成一个圣约的族群和团体，就是教会。这是第二部分，出埃及记十九到二十四章。第三，神把以色列人组织成一个敬拜的族群和团体，这是二十五章到四十章。所以教会是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是一个圣约的敬拜族群和团体，这是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没有改变的真理。教会是神的圣殿，是一个敬拜的地点。第二，神的百姓是神的圣殿。刚刚我们讲到地上的教会是神的圣殿，现在我们知道神的百姓是神的圣殿。 我们知道神的圣约它永远包含有三个部分，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住在你们中间，出埃及记六章七节，一直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都讲到这三个部分。这是透过神百姓按照神所命令的敬拜方式所达到的这个圣约目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到十八节就用这三个部分来说明新约教会就是神的殿。经文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仔细的分析。当神的百姓受神的呼召聚集在一起，他们按照神所命令的方式献祭，就是悔改认罪。他们听到神要对他们说的话，神的百姓明白神对他们说的话，他们就经历了神的同在，他们就经历了神的显现，这样他们信心得着坚固，他们的心意被更新变化。这是圣殿会幕的真理。借着合神心意的敬拜，神向他的百姓传递恩典之约的祝福，把神的百姓建造成为圣殿。这是第二点，神的百姓是神的圣殿。第三点，天上的圣徒是神的圣殿。天上的圣徒是神的圣殿。神的百姓，地上的圣约团体，透过在地上圣殿中的敬拜，就是在教会中的敬拜，在基督里领受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一同被基督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被建造成为灵宫属灵的圣殿。这是以弗所书二章跟彼得前书二章所讲的圣殿的真理。当使徒保罗和彼得都指出这个主的圣殿的房角石是复活的基督的时候，他们主要的意思是讲到这个圣殿是指天上的圣殿，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就是使徒约翰在天上看到的最后的那个异象。启示录二十一章说，我看见新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你看，圣城、帐幕、圣约的三个目的同时在这个地方出现。而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看到，天上的圣殿、圣城、帐幕都不是属物质的地上的事物，地上的教会、圣约的团体，地上的神的百姓，在地上的时候，他们的属灵的，在属灵上，他们已经就是天上圣城的一部分。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这天上的圣城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敬拜的地方，也就是所有因信称义信徒所羡慕的 那个更美的家乡，是亚伯拉罕所等候的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神所预备的城。圣殿的真理是圣经中一个很巨大的主题，我们今天只是简短的复习了这三个最重要的部分。地上的教会是神的圣殿，每一个百姓都是神的圣殿，天上的基督徒与众圣徒是神的圣殿。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必然会对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敬拜和生活的样式带来转变。今天教会敬拜的方式关系到我们属灵生命的建造，我们属灵生命的建造关系到我们的救恩，关系到我们是以一种虚假宗教形式来敬拜，还是我们真是按照神所指示的样式在地上立起帐幕，在地上被建造成为那个天上的新圣城耶路撒冷。让我们继续来看第三点，对圣城毁灭的宣告。耶稣对圣城毁灭的宣告提醒我们要认识神的救赎计划。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啊。耶稣知道门徒对圣殿真理还停留在地上犹太国家民族的观念之中，而事实上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对圣殿的观念也还停留在地上犹太国家民族的观念中。耶稣就宣告了他对耶路撒冷圣殿毁灭的预言。圣殿毁灭的预言，圣殿的毁灭具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对以色列犹太教会的审判，它延续了前面23章28节耶路撒冷宣告的审判的信息。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而耶稣在这边用了他惯用的强调的语气，我实在告诉你们，然后他加上了一个双重负面的细节描述，作为更进一步的强调，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这是对犹太教会的审判，对整个以色列国家民族的审判。第二，耶稣在这边对圣殿毁灭的宣告，是对新约时期圣殿重建的宣告。虽然他在表面上没有讲，但是他在后面发生的事情讲到新约时期圣殿重建的宣告。所以当这个旧约的圣殿被毁灭的宣告的时候，他暗示了新约时期圣殿重建的开始。以色列人地上圣殿的毁灭标示了天上圣殿建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透过耶稣被钉十字架开始的，他的复活的身体，耶稣复活的身体就是圣殿。而事实上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因为犹太人控告他要拆毁圣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马太福音27章39节说，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 上下来吧。犹太人所想的是地上的属物质的圣殿，耶稣要重建的是天上的属灵圣殿。耶稣所宣告的圣殿重建，是地上的教会把所有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都联合在一起，成为神在地上的圣殿，并且被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就是启示录七章中被受印的那144,000人，那象征了所有旧约时期和新约时期的圣徒，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在基督里的众圣徒。所以耶稣在这里宣告预言，地上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不但是对以色列地上教会的审判，更是宣告地上耶路撒冷圣城被毁，标示了旧约时期正式的结束。我们前面有讲过但以理书九章的信息，但以理书九章预言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就讲到这边圣殿的毁灭。但以理书讲到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他是指受膏君，就是耶稣。他坚定盟约是指恩典之约扩大到外邦万国万民。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但以理书九章说的，这是指耶路撒冷圣殿的毁灭，带来旧约时期犹太教旧约献祭礼仪的终止，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在天上的帐幕，把自己一次献上，作为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他用天上圣殿将要被彻底拆毁，来说明他的身体复活会把神的救赎计划带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这是使徒们在基督复活之后，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们继续解释和说明的真理，而在这边只是一个开始，当时的门徒不可能知道和明白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他们后面所写的书信中，他们在圣灵的默示之下，他们启示出来的真理。而今天我们需要清楚的明白神的救赎计划，我们需要分辨关于圣殿的真理，神在旧约先知书中所应许的圣殿的毁灭和重建是指两件事情。第一，旧约时期神兴起巴比伦帝国，毁灭了旧约时期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以及神的百姓从被掳归回的圣殿重建，也就是所谓的第二圣殿。所以圣殿的重建已经在旧约时期被应验了，也就是但以理书九章25节说的，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待壕沟都必重新建造。而耶稣所预言的圣殿被毁灭，是指希律王时期的圣殿，当然也包括了第二圣殿。耶稣所带来的重建，这是他自己身体的复活和地上的教会扩大到万族万民。这个时期，教会和天上的圣殿是结合在一起的，一直到基督再来。 基督的再来带来新天新地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在这个时期内，神借着一系列的对世界的审判和对教会在各种不同的实验和试炼之中，透过基督使得那些跟随基督的人胜过肉体世界和撒旦的辖制，被塑造成天上的圣殿。这也是旧约所预言的圣殿的重建，这是神的救赎计划。神不会再回去去重建地上的以色列的圣殿。当我们明白和理解神的救赎计划和天上圣殿的建造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认为神在旧约中所应许的圣殿的重建是要重建地上的耶路撒冷圣殿。因为地上耶路撒冷的重建在旧约时期，在以色列被掳归回时期已经被应验，而旧约时期所应许的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同时是指基督的身体和新约时期教会，以及天上属灵的圣城耶路撒冷。新约时期的教会没有取代以色列的教会，而是把以色列教会带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刚刚看的启示录中的144,000人说明了这个真理。所有旧约时期和新约时期的圣徒都处在同一个恩典之约之下。新约的教会没有取代以色列，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迈向神计划的完成的阶段。圣约神学不是替代神学。Covenant theology is not replacement theology. 圣约神学不是替代神学。作为新约时代的新以色列，我们如何看待地上的犹太国家民族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提供了我们最好的一个方向。我们不要忘了，以色列人曾在神的救赎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罗马书9:1-5，神也没有忘记以色列人。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罗马书11:25-26。让我们做一个结论，主耶稣在这里离开了以色列的圣殿，他预言以色列的圣殿被毁，提醒我们：第一，我们要我们认识神的同在的真理；第二，要我们认识以色列圣殿的真理；第三，要我们认识神的整个救赎计划。让我们平常常常的反复思想这三个关于神国度的真理。因为主耶稣说，听了并明白神的话，明白神国度的奥秘，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求主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带我们进入橄榄山的宝训，你要教导我们，向我们启示末世的所要发生的事。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在我们默想你的话的时候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经历你的同在，认识你的圣殿，也认识你的救赎计划。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